这一年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受到实在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动荡的时代。那特别在读这个南北国列王纪上的这个时代呢，我想你有用心读的话这个快3000年前的这个光景跟现在是很像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呢，那我们怎么样来站在主的道里面，站在信心里面来迎接面对这样的时代。那我们看到这些先知，这些在神面前忠心的人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榜样跟启示。那特别是在这段的经文，以利亚这个用死谏跟当时不公义的这个亚哈王这样实践之后，我想以利亚都没有想到亚哈王就会这样自卑下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起我们现在的年代，我们也是需要来到神面前降卑下来。我想我们一开始之前呢我们不拥抱，但是我们来做祷告。祷告的时候请你稍微跟旁边人，你如果坐得比较远的话，你找个位置靠近一点，牵着旁边的人的手，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开始祷告之前呢，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短短的时间，求神来光照我们，预备在这个2016年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发光。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恩典之年，我们都这么不晓得怎么走过2015年，走进今年，但是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领走过来。面临2016年许多动荡的状况，因着末世的原因可能会更加的剧烈，但是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宝座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主，让你的话再一次引导我们来仰望你。主，当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很多时候像以利亚，甚至像亚哈王，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无地自容。求主在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调整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心里面一切防慢杂乱的心转向你，就像马拉基书最后这个两约之前最后一段先知的话，让我们的心转向你，求你天父的心转向我。是的，主，在这个爱心渐渐冷淡的一个时代，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怜悯所激励，再次回到你的爱里面来。像启示录所讲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心，回到你里面来，好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重新被更新，再一次在这个极其黑暗的时代按着你的恩典发光。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那个Dave 放一下下一个 slide。 这个幻灯片呢我估计你们可能看得懂，三张幻灯片里面可能两张看得懂，有一张可能还大概，我相信绝对人可能看不出来下面那一张是什么。上面那一张跟这个右边这一张可能有一些人看得出来。请问上面这一张是哪一次战争？有谁猜得出来吗？这一个军人站在坦克车上面，这是哪一个战争？美国的战争？ 1991年，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那个老布希总统开战对伊拉克。1991年，另外这一张呢是 Oklahoma 政府大楼被炸，那是1995年。你一定很难想象，这个1991年的这个波斯湾战争跟1995年的这个 Oklahoma 的政府大楼被炸有什么关系？哦，那一般我们知道原因其实比较简单，哦，因为从1991年开始呢，美国就很担心恐怖分子。那一年波斯湾战争过了4年之后呢，95年。政府楼被炸的时候呢，当时的总统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哪里来的外国的恐怖分子把我们的政府大楼炸了？那死了大概168个人，还有那个16个街头，整个都被炸了，200多栋的那个建筑物都受影响。结果一查呢，查完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不是外人。谁炸了这个政府楼呢？想都没有想到，这政府楼竟然是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名字叫 Timothy McVeigh， 他炸的。如果你用心看美国军队每次军人去打仗之后呢，有相当高的比例，我忘记那个比例，大概可能1/4到1/5左右呢，他回来之后会有一个退伍军人后遗症，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去了战场，回来之后呢，三更半夜醒过来，感觉枪声大作，然后就跳下床来，如果他旁边有配枪的话，就拿着枪随时要准备应付敌人，他一直处在这个战争的状况。回到美国之后，这个退伍军人呢，他看到在战争里面伊拉克百姓遭受很大的伤亡，他感受到一个战争的不公义在里面，然后呢，他就为着这个战争不公义呢，就把他整个人变成不稳定，就刚刚讲的退伍军人后遗症。然后他对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反应是这样的，他被不公义反应就是，我要让美国政府、美国人民知道这个战争是不公义的，所以我就用炸政府楼的方式，让美国人民亲自感受到他自己的不公义。他把自己当作审判官，我们一般称这样人叫恐怖分子。而这个退伍军人不是外人，是美国退伍军人。我们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光景，这是1995年，20年前的事情，现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军人，好端端的一个美国人送到战场回来变成这样子，你想想看，今天在伊拉克的百姓，他们身处在这样战乱20年的状况，他们会变成什么人？所以今天的各方面的恐怖主义所建立的所谓伊斯兰帝国或各方面的国家，各方面的恐怖主义，其实你不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列王记上21章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以色列王亚哈，因为他用不公义的手段去取得拿伯的葡萄园，他说你到那里去跟他说，你杀的人又得了他的产业。然后耶 华借着以利亚要说出对亚哈王的一个审判，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公义非常强烈的一个战神耶和华神。但是你如果仔细用心去读这些经文的前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但是在公义的这个深层呢，他是怜悯的，有恩慈的，这公义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前锋。当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第三次去见亚哈王。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以利亚这个去见亚哈王的前面两次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十七章的时候，以利亚说他在所侍奉的永生神的面前，然后靠着永生神给他的恩典去见亚哈王。第一次讲说，我若不祷告，三年就不下雨。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准备宣告说雨要来了，但是同时呢，他也是靠着主的恩典，跟当时的假先知大战一场。但是就在第二次的时候，他败阵下来。原来他在跟这个850个假先知大战一场的时候，当时的母后并不在旁边。当母后后来听了亚哈王跟他讲了故事之后呢，母后就说，我决定要马上把你杀了。以利亚就起来逃命，然后后来我们也看见神怜悯他。但是起来逃命的这整个过程呢，我们上礼拜稍微提到过，以利亚进入一个比较深的自义，他还想救自己，他就想说，我神啊，我为你做这么多事，为什么其他人还要取我的性命呢？当我们现在读到这里的光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今天以利亚出来替死去的拿伯讲话的时候，宣告神的审判到亚哈王的时候，这个拿伯很可能就是之前以利亚的下场。以利亚当时最害怕的就是，我为你大发热心，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神啊，你的恩典到底在哪里呢？我死了有什么益处呢？那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神等于是跟他讲说，如果以利亚你死了，我会做什么样的方式？你的死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以利亚看见，如果我是以利亚，以利亚心中很多话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我们只是去站在圣经的角度去看。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之前因着为了要逃命，我远离了神，我甚至不要神，我把神的仆人都丢到旁边去，我就是找个洞躲起来，神两次呼唤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为你大发热心，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人家还要寻求我的命。我的心，以利亚的，就是我其实说穿了，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无地自容的一个人，但是是因着神的怜悯把我带回到神的面前。神拍我的肩膀让我吃，提醒我他的恩典够用。神当我躲在洞里的时候，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个是指说，你可以靠了恩典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不是靠你的义，而是靠神的义。当我不断的抗议神说，我实在做不下去了，神说，你要回到你的位置，把你的恩典的服事传承给下一代。最后神说，我还留下7000个没有向巴利敬拜的先知留在我的 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在以利亚当时的一个时间表呢，就是神啊，我已经自己做这么多事，为什么你没有按照我的计划，按照我的时间表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会看到一件很深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不公义的时代，在一个纷争的时代，我看见神很深的怜悯在这个上面。当我看到我完全不配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经文走到这里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上一次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已经有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当神呼召我站起来去跟亚哈王宣布他的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会很战惊的，我凭什么我能够站在神的，凭什么能够站在亚哈王面前去宣告他的罪行？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每一次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情，然后神不仅是看到对方的不公义，让我们也看到自己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是凭什么再回到神的服侍岗位呢？很明显的，我们是没有义的，我们没办法凭自己的义再站到神的服侍岗位，我们是凭着神给我们的义再站到服侍岗位。我们刚刚讲这个1995年，刚刚那个照片，1995年那个退伍军人叫 Timothy McVeigh， 他用爆炸式的方式以暴易暴，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公义回应不公义的事情。等到2003年的时候，波斯湾的第二次战争，有另外一个军人，美国军人进去伊拉克打仗，他在最前线打了差不多五年，打了五年之后回来呢，他跟前面这个人一模一样，他这个人名字叫 Logan 跟 Timothy 一样，都得了退伍军人后遗症。他多次在伊拉克战场死里逃生，很多时候你知道伊拉克在很多道路上吉普车一开过去的时候，那个地上的地雷就引爆，就死很多人。所以他回到美国呢，也一样的随时担心会有，在开车的时候会担心有地上有地雷这样引爆上来。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慢慢的遇见了主。在伊拉克呢，他同时也碰到很多我们叫做这个炸弹自杀客。然后回到美国之后，他在读圣经的话，他发现炸弹自杀客跟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好像很多地方一样，然后他在思考说，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是碰到不公义的事情，炸弹自杀客呢也是碰到不公义的事情，你们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他百般的为这个祷告，他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他的挣扎点在这里。然后在祷告里面，他就开始看到一件事情，炸弹自杀客呢跟基督徒为主殉道两个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掌控。一个炸弹自杀客呢，借着掌控别人的生命来证明自己的公义，基督徒我们 说殉道，就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呢，是借着放弃掌控自己的权利，让神做我的审判官，不抢夺神审判官的位置，而让神做审判官。就像罗马书旧约里面所讲的，我们不咒诅别人，我们祝福别人，然后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当他看到这一点了之后呢，他就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那第一个感触就是我要去洗礼。他是一个冲浪高手， Logan 是一个冲浪高手，所以他的洗礼是在夏威夷的海滩。当他进入牧师把他按到海水里面，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浸在这个海水里面就不要出来是多好，不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是多好。但是他出来之后，他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美国军人，经历过五年的伊拉克战争，残忍的战争，他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惊吓，自己也开枪。他回到美国最痛心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你下次我们碰到退伍军人的时候呢，原来对退伍军人最不应该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杀过人没有？因为他们回答得很痛苦。所以他在这样的整个挣扎之下呢，他开始看见一个完全跟前面那个 Timothy 完全不同的反应，不是以暴易暴，不是去掌控别人的生命，而是放下那个掌控权，让神来掌控我的生命，让神做我的审判官，因为神是公义的，而人是不公义的。而他作为一个军人，他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做基督徒就是向我们的主效忠，让主成为我的主，为了主而付上所有一切代价。这五年的这个军役的生涯，他回到美国之后呢，他发现许多美军的同袍呢都有退伍军人后遗症。他在这个神的光中看见神将他如何从极度的黑暗里面把他拯救上来，神就给他一个这样一个使命，他想起来服侍他那一代的美军的同袍，特别是退伍军人后遗症的人。但是就像以利亚一样，甚至就像亚哈王一样，他想去看清楚，求神带他去检查他自己的心，他想看清楚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不公义的时代。他就后来他在经文里面，他自己的任性就是他的感受，他觉得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下面讲的是他的观点，我们不见得完全站在他的观点，但是呢，他的感受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动干戈。那 OK， 那你从军队里面他已经退役出来了，他当然美军是随时可以转回去再继续打那个战争的。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就想说，我不是要从军队里面完全退役出来，我要回到军队里面做一个和平使者。他申请原来美军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就是可以申请回到美军里面做一个叫做和平使者的位置，就是你进了军队里面，但是你不带枪，你不杀任何人。那你可以想象美军里面的看法是怎么，他觉得你是个叛军。所以最后呢，他就被美军把他除役赶出来。就在他除役之前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参加了一个组织叫巴勒斯坦的和平基督徒和平运动。然后这个组织是做什么呢？就是到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士兵中间做和平使者。那 这个组织呢，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到里面去做，所以呢，他去的时候，他隐藏，就把他那个美国的这个军事的 ID 呢，就把它收起来，身份证收起来，然后他那个留个大胡子，那看起来就一点都不像。然后他进到巴勒斯坦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巴勒斯坦基督徒哦，巴勒斯坦里面的基督徒不断的受到以色列士兵很多各方面的欺压跟骚扰。但是他最觉得最难能可贵的事情，他是看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这一家人呢，叫阿杜拉，他看到他们呢对以色列士兵并没有极度的苦毒跟憎怒，他看到即使你受极度的逼迫的时候，你还是对所谓你的敌人把他当神的形象来看。他就很好奇，然后他就进到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人群中，这个家庭中间。然后很多时候因为以色列士兵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把他当作巴勒斯坦人。然后他自己是美国军队的，他事实上是炮兵的前哨兵。所以他这样看，他心里面这样想，他看到以色列士兵走过来走进巴勒斯坦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是，以色列士兵为什么他们的素质这么不好，装备可能不错，但是怎么这么粗暴的对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想到之后，后面呢，他几乎想站在巴勒斯坦的人的这个的立场，甚至于想反击以色列兵，甚至于心中有怒气到了一个地步，想把以色列兵杀了。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中给他一个很深的一个看见，他英文这样写。I see myself in them. 我在他们中间看到我自己。原来，当他站在巴勒斯坦人去看以色列士兵对他的破坏的时候，看到以色列士兵他的枪口对着他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枪口的另外一边抓着枪口抓着扳机的那个人，事实上不是以色列军队。而是美军，就是他自己。所以他讲一句话，我在不公义的世界里面，我看到那个枪口的两边都是自己。他说当他看到他从一个美军的战士到和平使者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看到这个世界是彻底的破碎，人类是心灵是彻底的破碎，他的心碎了。过了一阵子，等他真的被除役之后，再过若干年，他跟他的一些同袍，他说我们应该回到伊拉克去看看他们，看看那些我们曾经打过仗的一起相处的伊拉克百姓，看他们生活状况怎么样。他一回去之后，他就发现到了那边伊拉克那个城，他打仗过那个城，有很多的孤儿。他从孤儿的眼睛里面看到那些绝望跟无望，他很痛心，就坐下来问这些孤儿，问这些旁边人，为什么这个城市有那么多孤儿，这个孤儿跟孤儿的家庭是这样回答，孤儿的这个旁边的人是这样回答，这都是美军把他们的父母亲杀死的。这个 Logan 呢，在这整个不公义的事情里面，他进入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深渊，而这个深渊的反省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以利亚的反省事实上是很以利亚所需要的反省，因为我们 经文里面看不到以利亚那个写出那个悔改反省的那个部分，但是我相信神是在呼唤以利亚，呼唤亚哈王，也呼唤我们。当我们去看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以利亚带到这样的光景，也被现代的一个美国军人 Logan 带到这样光景，就是那个枪口的两端都是你，都是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当你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 Logan 说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痛苦，就是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计划，就跟以利亚一样，神啊，还要多久？那个诗篇里面最叫人心有戚戚焉、最贴心的一句话就是 ：“Oh, how long? Oh my God, how long? 主啊，还要多久？”但是他也像以利亚一样 ，Logan 学到一件事情：我不能让上帝照我的时间表、照我的计划来做。因为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超过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超过我的意念。当我什么时候放下我自己的时间表跟计划，让神去成就他的时间表、成就计划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是就像一粒芥菜种，有一天会长成花园，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做工的。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经文，以利亚去跟亚哈王宣布说你要受很严重的惩罚，狗必舔你的血，狗也必吃你皇后的肉，你全家都被剪除，因为你卖了自己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以利亚的话，我们在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是在战惊中喜乐的去宣布，因为我们宣布别人不公义的时候，不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不公义里面，我们是靠着神的怜悯，站在神的义里面去讲这个话，这是在恩典中的服事。我相信以利亚自己都没有想到，到27节的时候，亚哈王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着也穿麻布，并且缓缓而行。他没有想到亚哈王竟然回转过来悔改。更有趣的是，从28节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说，这个29节很有意思，他说亚哈王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弟兄姐妹，我们这整篇的经文里面，神在问以利亚先知，你看见了吗？看见亚哈王的自卑，神也在问3000年后的我们看见了吗？因他在我们还在神面前切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不降灾，在他儿子的时候必降灾。在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这样的神。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个外表施行公义好像嗜血的战神而已，我们更看见的神是不得已去做那些事情，神是希望，神的心意就像这个耶利米所讲的，我不是降灾祸的神，我是要赐福的神。神的心意不是只是为了施行公义，他最后是想施行怜悯。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极端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的怜悯吗？今年我们进入2016年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看见神 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神的怜悯要引领我们先悔改，领受神的怜悯，看到我们当得的咒诅呢，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好让我们得祝福，去领受他的怜悯，也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当神呼召我们去劝诫，去关怀别人的时候，神要人别人要不要悔改，神是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需要在2016年为谁祷告啊。我们在圣诞节的那个节目里面呢，啊，前几个礼拜12月份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些卡片，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请你为一些朋友祷告，带他们来圣诞节的聚会。圣诞节晚上那一天呢，有14个人起来决志，这实在是神的工作。2016年神也问我们，我们看见了吗？在上个月12月19号还有另外一次布道会，是和联施工那个布道会啊，那一天的布道会的上午呢，是冬季的短宣，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说，哎，我可不可以请某某姐妹朋友来参加短宣。那我就想起来说，哎，你讲的这个人其实他还没有信主。我说，哎，要不然请他来布道会怎么办，就怎么样。他就说，哎，地铁路不熟，可能来不了了。那我心里有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是不是神今天要做工呢？是不是神要带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说，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说，我们想办法会找个人，请他把他带来。最后呢，我找到一个弟兄，很辛苦，他自己身体很不舒服，但是啊，另外一个弟兄很辛苦的把他带来。带来到了这个场地呢，啊，那是在浸信会，昆西的浸信会，啊，我们一进那个场地，啊，我们就有点担心他这个场地不够。我问了一下浸信会的这向东传道，说你这个场地大概多少人？他说大概100多吧，我就算一算，把他场地算一下，130。然后我们就赶快把他加了椅子，把他加了170。然后和田四宫的这个圣乐团就进来，那带头的那个叫建平弟兄，建平弟兄一进来哈，他第一个想法呢，其实这个圣灵动工很有意思。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圣乐团大概20-30个人了，我们一坐进来就占住20-30个位置。所以他一进来了，花一个小时去想说，我怎样把这个位置留下来，让福音朋友坐，不要占这个位置。这个是和田四宫的这个弟兄姐妹，是 Lesson 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二个进来了，就是浸信会的这个执事，叫夏执事。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们刚刚是去哪里发传单呢？哦，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广东堂、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到金门超市去发传单了。哎，我们真的看见和田施工的弟兄姐妹、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有一颗等候神怜悯人的心。然后再过来呢，哎，我们的这个短宣队的同工也都进来，来了40几个。然后我就跟那个带头的麦导演讲说，哎，我们40几个人做陪谈员可能会不会太多了？想不到麦传道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我们切一半，一半的人20个出去，再继续发传单，20人留在里面就好了。那个时候就在想一件事情，说哇，神你真的是怜悯我们。这三个不同的三群不同的弟兄姐妹呢，都有一个同一个想法，就是把我当得的位置留下来，把我的权力放下来，让神来做工。所以到了这个啊，正式的布道会开始的时候呢，啊，那个向东传道就说，哎呀，感谢主，他真的碰到好，看到好多新人来。然后当呼召上来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就那一位我们之前的邀请的那个慕道朋友，他就举起手 进入2016年呢，我们真的求主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无论这世代怎么样的不公义，怎么样的状况，求主让我们学习以利亚在神面前被神回转过来，我们也学习亚哈王在神面前回转过来，让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心，为我们旁边人祷告，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就按着他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他的工。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是的，主，我们世上不配你的怜悯，但是你竟然拆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承受我们当得的咒诅，好让我们领受你的怜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改变这个世界唯一的转捩点，求主让我们也承受这样的恩典，